各位姐妹弟兄大家好，欢迎跟随志成老师的带领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在这份录音里面，我们要来探究的是正文第二章的第六节，恐惧与冲突。第一段里面他说，恐惧好像是身不由己，非我们所能掌控的事情，但我已经说过，只有正面的行为才应该是身不由己的。这边身不由己的原文是 involuntary， 那这个字在哪里出现过呢？就在第一章第一节五十原则的第五条，这就是耶稣说他曾经说过的地方。第五条五十原则，他讲的是说奇迹应该是一个习惯，它应该是无心而发的。在那个时候，翻译的人把这个字 involuntary 翻成无心而发。事实上 involuntary 这个字呢，就是有自动化的意思。自动化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是一种习惯。这我们在讲解一至一的录音里面就有提到。接下来第三句，他说，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不妨交给我来处理，但重要的是我需要你的同意才能为你指点迷津。这里所谓无关紧要的事，指的就是在这个幻象事件中的一切事情。因为既然是幻象，不管它看起来是大是小，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跟金钱有关、身体健康有关，甚至是你亲人的生命有关的，只要是在幻象层次里面，都被耶稣归为无关紧要的事。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呢？指的是，当然就是救赎跟宽恕了。而在这部分呢，耶稣需要我们的愿心，才能进一步给我们指点，来指导我们宽恕的道理。接下去他说，第四句，我不可能为你控制恐惧，但它是可以自我控制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发起愿心去放下恐惧，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愿心的时候，耶稣他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把恐惧拿走。这在后面的文字里面写得蛮清楚的，等会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接着在第六句，他说，恐惧的出现表示我们已经抬举了身体之念，意思就是说把身体给当真了。那因为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自我，而当我们去恐惧自我的受损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会恐惧身体的受损。接着在第二段里面呢，耶稣又再次谈到层次混淆。事实上在这一整节里面呢，他把层次混淆做得更清楚的一个厘清。在第二段的中间呢，他说，我们或许认为我们只需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不必对我们的想法负责，但事实上我们只能为我们的想法，也就是心灵中的念头来负责，因为只有在这一个层次上，你才有选择的余地。这边就是在厘清层次混淆，因为言行是属于身体的层次，而想法是属于心灵的层次。但事实上，只有在心灵的层次，我们才能为自己负责，也才能够去转变它的错误。而当心灵的层次做了修正，言行的层次自然也就得到修正。这就是第七句所说的，你的行为乃是出自你的想法。接下去在第三段，大家可以稍微注意的是第四句之后，他说，需要改变的是你的心灵，而不是你的行为，这纯粹是愿心的问题，而也只有在心灵的层次上，你才需要指引，也唯有在那个可以改变的层次上，才有修正的余地。在这边，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改变不是针对外在症状的层次，而外在的改变是无济于事的。所谓外在症状的层次，指的也就是身体的层次。任何我们在身体上面所看到的都是属于症状，而真正的病因是在心灵里面。这也符合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去医治症状，而并不是去探究病因。那看到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予以诊断，才能找出真正的病因，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其实所谓的对症下药呢，其实应该是对因下药，是对着病因下药，而非对着症状下药。接下来在第四段里面，他说修正我们内在的恐惧，那才是我们的责任。你若要求我，也就是要求耶稣帮我们由恐惧中脱身，好似声明那不是我们的责任。这第二句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很努力的去恳求、哭求耶稣帮我们把恐惧移走，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那个愿心真正想要放掉恐惧的话，那么耶稣也是莫可奈何的。更重要的是在第四句，他说构成恐惧的因素必然脱离不了分裂的愿望，在那个层次上面你是可以做选择的，也就是在心灵的层次，我们想要保有分裂，保有自我，而我们应该在这个层次，在这个地方去修正我们的信念。那我们愿意放下分裂，放下我执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去化解恐惧。那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分裂，却整天祈求耶稣来帮助我们把恐惧搬走，那也是缘木求鱼。许多修行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看得不够清楚，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真正摆脱恐惧的侵扰，修了很多年依然还有很深的恐惧在潜意识里面。接着在下面的第六句，他说你过于放纵自己，杂念纷飞，任凭心灵妄自造作，由它衍生出来的具体问题其实并不重要，而是问题背后的基本错误，也就是分裂之念才是关键所在。这个在前面的章节里面耶稣就有提到过，因为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出自同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所以显现在外在所谓的具体问题，也就是形式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人间所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其实是不重要的。那许多人来到我的课堂上都是带着一些具体问题前来的，有些人可能跟老板跟同事处得不好，有些人可能跟父母亲很多的纠结，有些人可能受不了自己的小孩，他们都很痛苦的跑到奇迹课程来寻求他的帮助，企图要借由这套心灵的课程去解决外面的问题。但久而久之，有许多人会发现，其实真正的问题根本就不在外面的那些人，而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这才是真正那个基本错误存在的地方。而只要我们内在的问题修正了，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转变了，那外在的那些具体问题其实看起来根本也都不是问题了。但这样的一种扭转通常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而且需要我们的愿心跟耐心，因为明明看起来就是别人的问题，最后却是我们自己来负起修正的责任。这在小我的耳里听起来是非常倒错的。接下去我们来看这个第六段。第六段呢，它有出现交托这个词，就在第一句。那事实上奇迹课程它所 运用的一些文字比较是属于基督教的。那交托这个字当然在基督徒的嘴里是常讲的，但事实上奇迹课程里面呢并不太用到交托这个词，因为交托或付托呢它的原文是 commitment， 但这个字在奇迹课程里面反而很少出现。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词被翻译者翻成交托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字，如果大家去查找原文的话呢，它有时候会是 offer， 有时候会是 give， 有时候会是 place， 有时候会是 bring under， 就像在这句话里面所显现的。因此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字，但是这些字的意思大体上可以用基督徒所说的交托来做一个比拟吧。但是这边所说的交托呢，事实上又跟基督徒所说的交托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基督徒或者说一般的一些信众，或者甚至是一些学心灵的人，他们在行交托的时候，常常是把事件或者是情绪交托给圣灵。譬如说请耶稣来帮我们把这个恐惧搬走啦，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或者说请耶稣来帮我们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请他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指引啊。但是这个是交托最常见的两种错误，我在我的书里面有明确的去交代这一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到底交托的是什么呢？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真正在交托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要去正确的交托的，其实是小我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要愿意去放下小我的信念，尤其是小我的根基，也就是分裂之念。那这样的交托才会真正有效，才能真正启动我们内在的圣灵来化解小我。如果我们只是把事件或者把情绪丢给圣灵的时候，却不愿意真正放下分裂之念，那么圣灵也莫可奈何，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把恐惧给搬走。所以在第六段他接下去说，除非你心甘情愿，否则圣灵无法强迫你去做任何事情。还有第四句他说，你必须先认清实现上主的旨意等于完成自己的心愿。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心愿并不是分裂，而是合一，这与上主的旨意可以说是合拍的。否则我们很容易会去相信说，上主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牺牲我们的心愿，牺牲我们的自由，牺牲我们的小我。但这只是小我想要在我们里面助长的想法而已。接下去在第七段，第七段的后面呢，它有归纳了几个步骤，也可以说这几个步骤呢，讲出的就是宽恕的一个内涵。他说，明察心灵之中的冲突其实就是恐惧，那恐惧也可以说是小我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吧。那我们可以从恐惧的这个情绪跟信念呢来判断说，我们的心灵已经陷入小我的思想体系了。小我的一切信念跟情绪，事实上最后都离不开恐惧。虽然说恐惧有很多的形式，它会易容，它会化妆，它可能变成傲慢，可能变成冷漠无情，可能变成置身事外，可能变成嫉妒，可能变成焦虑，可能变成愤怒。但是当我们愿意觉察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这些其实都只是恐惧的变形而已。接下去他说，恐惧是由缺乏爱而引起的。在这边我们翻成爱就可以了，因为他所说的爱并不是一般世俗上所讲的爱心。因此他说，恐惧是由缺乏爱而引起的，缺乏爱的唯一之对治妙方就是完美的爱，而完美的爱就是救赎。也可以说这就是宽恕的一个内涵。 接下去在第八段，第八段的最前面他有谈到说，奇迹就是尊贵的人对另一位尊贵的人所表示的一种敬意。这边尊贵的人呢，他的原文是 the worthy， 如果比较直白的翻译的话，就是有价值的人。那事实上我们在学习奇迹课程的时候，做很多自我觉察，会看到很多在自己内在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有价值，就是 unworthy 的那一个信念。但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是 worthy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价值的，而我们的价值是取决于上主，而非取决于好像我们过去说了什么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取决于上主的这个价值，当然是灵性的价值，它永远是圆满无缺的，而且它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并不是透过二元对立的比较来形成的。因此接下去在第二句你就可以看得出它跟第一句的关联，它说救赎是重新肯定了我们的价值，也就是重新的去认出我们的自信所在。接下去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七八九句，他说你若只意识到自己需要救赎之方，人不足以摆脱恐惧，唯有实际接受这一妙方，你才可能杜绝恐惧，这才可能带给人真实的疗愈。意思就是说，除了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之外，我们还必须真正接受帮助，也就是在上一节所说的奇迹志工的唯一的一个任务，就是亲自接受救赎，也就是要愿意为自己的心念，为自己的心灵里面的错误来负起责任，这就是亲自接受救赎的含义。接下来到下面的第九段，第九段的中间第八句，他说思想与信念汇聚成的高压能量确实有移山倒海之力，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能够接触到的，所能够认同的，都是我们的意识心或者是浅层的潜意识，但我们对自己的深层潜意识其实是非常不了解的。在深层的潜意识里面，所有人所有存有的心灵全部都是同一个心灵，因此那是一个很大的心灵，这是为什么它具有移山倒海的力量，甚至它有拥有比这个更大的多的力量。因为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整个平行所有的宇宙跟平行宇宙都是由这一个心灵所投射所创造形成的，因此它的确有一个很大的能量跟力量，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是因为第十句所说的，因为我们宁可去相信我们的心念产生不了这样子的力量，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欺骗自己，我们的心灵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我们很害怕如果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世界纯粹是由我们的心灵打造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罪恶感，也就是在第十一句所说的，因为我们会顿时发现我们原来需要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负起责任，这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一旦去否认心灵的力量呢，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获得救赎，因为我们只会把自己看成好像对很多问题是束手无策的。这是第十二句，你若相信自己的想法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即使你不再那么害怕它，但是你也不可能尊重它，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再认清我们的心灵具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救度自己，而且还能够拯救众生。最后在第十三句，他说没有无谓的念头这一回事，大家可以在练习手册第十六课找到这一句，可以做个前后对照。这就是第二章的第六节， 谢谢大家一起来学习，祝福大家。